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一起携手走过艰难岁月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7日。现见明慧网写出我从黑窝回来之后这十几年的修炼心得，主要讲一下不同时期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修炼点滴，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那些在磨难中帮助过我的人都得到了福报。我从黑窝回家后，我的家人包括婆家、娘家，几乎所有的人没有人埋怨我，都对我在劳教所吃了很多苦表示心疼，对我失去工作后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心。我跟他们说，没事，我的工作丢不了，放心吧。我找公司领导，领导说，你这种情况肯定是开除公职，我也很渺茫。我除了继续找公司领导，同时也找派出所所长，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让当地政府帮忙和我单位协调一下，恢复我的工作。我跟他们讲了我的家人因为我被抓，他们历经风雨，各种痛苦经历，我在劳教所经历的各种磨难，各种非人对待，我给他们写了信，亲自送给他们，写得比较详细，这些不是本文要叙述的，就不写了。他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，同情这个家，都表示尽全力帮我协调。公司领导也很同情我，同情我家人，他们也表示尽全力帮助我。公司领导向集团领导请示，经所有高管研究，并开中层干部大会决定，不能把员工推出去，给员工一个交代，给家属一个交代，要让员工和家属感到来自公司的温暖。我从劳教所回来一个星期后到单位上班，两个星期后我正式开了工资，这离我离开劳教所只有20多天。我无比感谢师父，我家人也很感谢师父，都知道如果不是师父帮助，不是法轮大法的威德，被抓两年后又回来上班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单位同事也都替我高兴，竖起了大拇指。我一直感激在磨难中帮助过我的好心人。我知道后来，当时所有帮助过我的派出所所长、办事处领导、公司所有高管和我知道的一些中层干部都得了福报。他们在大法蒙冤、大法弟子蒙难时做出了对的选择。我有一个好的宽松的工作环境，在那几年我得以大量学法，多发正念。下面我谈一下不同时期和几位同修正实法的一些修炼心得。第二部分， A 同修带我一步一步走出来。我和 A 的缘起是我被关押在黑窝期间，当时我女儿和 A 的女儿在同一所重点高中上学，但不是一个班。 A 的女儿给班里的一个同学讲真相，劝他退出入过的团队组织，同学说已经退过了，他很吃惊。同学说，初中时的某某，我的女儿已经给他退了，但是他妈妈现在被关在劳教所里。 A 知道我的情况，帮我发正念。我回来后， A 找到我，我们成立了学法小组，学完法他约我周末一起发资料，我怕心很重，还是答应了。我发资料时忐忐忑忑，楼道里有走路声、开门声，我就腿软，A 就让我在那儿等着，他把剩下的发完。下周他还约我， 我还很害怕，还是答应了。 A 每周都约我，我每周都去。我怕心很重，有被迫害的阴影，害怕出事连累公司领导。 A 鼓励我，没事，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，师父保护着我们呢。我们每周都去发资料，我们各有一台黑白打印机，打印单张和小册子，是黑白的，感觉也挺清楚的，就这么发。后来有同修给我们提供彩色册子，我们觉得真好，真漂亮，世人收到这样的小册子多开心啊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们成立了资料点，自己打印，自己发，有时也给别人提供一些。一到周末或节假日，我们就是做资料，发资料，我们出去时就发正念，不说话，回来时感觉很轻松，很高兴。在法上切磋心性上的问题，生活上、工作上遇到的问题说出来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。我和 A 每周做资料，发资料。当时我丈夫和女儿都很忙，下班后，同事朋友聚餐，周末旅游、爬山、聚会，忙且快乐。A 也是这种情况，在师尊的看护下，不管是节假日、休息日、敏感日，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。我的爬心在减小，但每次发资料时还是很小心。我们遇到过一次危险，我们刚发完这层，下了一层楼，正要发时，楼上有人出来，我们不出声，他在楼道走了半天才下楼。我们继续发，等下楼时有三个警察在楼道等着，一个在楼梯口，两个在电梯口。我们在三个警察的注视下走了出去，警察没问我们。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的保护，我们才能顺利回家。我们向内找为什么今天遇到这事。我和我丈夫因为拆迁房子和他们家人有了矛盾，我们生了利益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求回报的心。我求师父一定要去掉这些心，我劝说丈夫不争不抢，这可能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听师父的话。他很善良，放下利益，没再和家人争。我悟到个人的名利情跟师尊正法、跟大法弟子住师正法相比，什么都不是。我们用几年的时间发了两三个行政区域、很多小区的真相资料。我非常感谢 A 同修，他带我一步一步走出来，走向成熟。直到现在，每次坐在车里，走过一个个小区，看着一栋栋高楼，我们就感到很欣慰，因为这些地方我们都来过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想这几年这样马不停蹄地做，我们应该停一停，调整调整，审视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，找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多学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充实一下自己，磨刀不误砍柴工。 A 说，我们只能慢一点，少做一点，不能停，现在救人多紧迫呀，师父多着急啊。我想也是，边做边调整，做事也不影响我学法发正念。但 A 不一样，他工作忙，时间很紧，学法少，发正念也少，再加上强势干事心。有一次 A 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人举报，被非法抄家，后被非法判刑。第三部分， B 同修默默帮助同修成立资料点。我和 B 同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相识，我们留了站内信箱，有时留言。我求他帮我们提供一些真相小册子，他很高兴答应了。他送来的小册子特别漂亮好看。我们住处离得很远，他每次开车送来，我们穿插着黑白单张和小册子发放。 B 让我们做彩色的，我们各种借口说黑白的文字更清楚，继续做黑白的。他不跟我们争执，在离我家很近的地方租了房子，拿来了打印机、电脑、各种耗材教我们做。我们很快学会了，就在他租的房子里做。后来我们意识到不能老让 B 这么付出，我们自己应该租房自己做。 B 说，你们终于悟到了，你们应该自己做了。这样在 B 的帮助下，我们成立了自己的资料点。 B 必用这种方式帮同修建立资料点。我知道的就有两三个。每个资料点房子租金一年四五万不止，有一个年租金七万。B 和她丈夫都是社会精英人士，年收入都很高，他们把钱都用在了资料上。只那几年，我知道的就有一二百万不止。B 话很少，从来不跟人争执，不强加于人，默默地做。只要资料点遇到问题，他想方设法都能解决。B 是我认识的最无私的同修，他总是帮助别人，从没想过自己，也从不说自己。B 对我影响很深，每当对同修怨恨或不满时，我就想想 B， 默默圆融，静静地补充，把事情做好就行了，也不要有我做了不说谁知道的心。我们的资料点有三台打印机，做了很多资料，最多的一年光台历就做了1000多本，对注释正法、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大作用。 A 被绑架后，我压力很大，怕心也很大，我克服了很多困难，遇到好心人帮助，辗转把电脑、打印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后送给了其他同修。与此同时， B 有了别的正实法项目，他把资料点都安排好交给别的同修，我跟 B 也没再联系。第四部分，疫情期间和 C 同修结伴救人。我跟 D 同修在超市购物排队结账时认识的，他跟我聊天，那时疫情刚刚开始，讲到疫情，讲到保平安，他劝我三退，我说我也是同修。当时 C 同修也在超市讲真相，这样我们结上了缘分。我们相约再见面时，知道他们每天出来讲真相，每天劝退十几人或二十几人，我很羡慕他们，让他们带带我，我也想每天出去讲真相，因为我刚退休，也跟他们一样，每天都能出去。 C 带我去，那时他面对面讲真相十几年了，他很有经验，也带了好几个同修出来讲真相。那时 A 刚被绑架，我的怕心很大，负面思维严重，每当我出现负面思维时， C 就否定不承认，就是堂堂正正讲。我不知怎么开口， C 让我看他怎么跟人搭话，怎么聊天产生信任，再讲三退保平安，再讲法轮大法好，很自然，讲的人都同意退，都很高兴，看他们聊天好像认识多久的老朋友似的，真好。C 讲了几个人，对我说，前面那人能退，你去讲吧。他告诉我先怎么搭话，怎么聊天，怎么转到三退保平安，再讲法轮大法好，一句一句教，我按照他教的讲，都退了。有时 C 看到有两人聊天，就上前搭话，他讲一人，我讲一人，两人都退。有时看到两人吵架， C 就问怎么回事，劝他们别吵了，珍惜身边人，我们跟他们讲真相，都退了。我们讲真相贯穿了整个疫情期间，我们没有微信，也不带手机，居然去哪儿都无阻。我深知，只要我们做救人的事，师父就把大门给我们打开。在刚放开管控期间，好多人都阳了，我们照样出去，就是那期间，最多一次，我们劝退46人。有一次，我在车站给一个人讲真相，对方突然暴跳如雷说，你让我退党，我能退吗？这要以前，我就举报你了，没有共产党，能有这样的好生活吗？你的退休金不是共产党给的吗？当时他喊声很大，车站人很多，我没跟他争，走了。 C 没走，看到那人还在说，车站上没人听他的，他媳妇也不让他说了，他很没趣。 C 赶上来看我正给一个人讲呢，就竖起了大拇指，好，不受影响。我和 C 每天出去讲，我发现现在好多人都爱听我们讲真相，有的一边听我们讲一边点头，特别高兴，有的嘱咐我们，跟别人说时注意点啊，注意安全，现在什么人都有。有的说，天安门自焚我根本就不信，我就知道这么打压还有这么多人练， 一定好，因为谁也不傻。有的说，法轮功我可知道，以前他们在前面那公园练功，很多人，一般人练不了，他们练的可是真功夫。我们每天遇到很多人，基本一讲就退，有的拉着我们的手不想走，有的像久别重逢似的，特别开心。世人就像都准备好了一样，就等大法弟子去救呢。我们只是动动嘴，跑跑腿。同修，快出来吧，快来救可贵的中国人，他们都等着我们告诉他们真相呢，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。又是在讲真相回来的路上， C 问我，救人你高兴吗？我说，高兴。你快乐吗？快乐。你幸福吗？幸福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6年了，经历了很多磨难，闯过了很多关，都是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走过来的。迫害还没有结束，我们不能放松，乱世就是乱象，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当然幕后乱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，我们都不能动心，就是做好三件事，跟随师父走好最后的路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跳出情的羁绊，走出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4日。我是在1997年7月有幸得大法开始修炼的，在近30多年的修炼中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我坚信师父、坚信大法的心从来没动摇过，倍感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博大精深，而自己的渺小。在过关中虽有觉得难、觉得苦的时候，但每次提升后感受到的是身心的轻松、心灵的愉悦。先和同修们分享一点我的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在婆媳关系中修自己。我只有一个孩子，儿子是计划生育那个年代出生的，他听话不淘气，我基本上没有怎么打骂过他。我有机会就给他讲大法中的一些道理，他很认同，也按照法的要求做。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都是随其自然，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靠父母花钱找关系，他自己一人在外面打拼，吃了不少苦。作为父母，我们很是心疼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托大法的福，儿子后来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，儿子和我们关系很好，无话不说，不像现在有的年轻人不愿和父母沟通。儿子在南方成家了，在儿媳差一个多月要生产时，我狠狠心，把年事已高、快要不行的母亲交给妹妹来我家照看。母亲不能自理，在我家近两年。我从北方千里迢迢赶到南方大城市照顾儿媳生产。来了六七天后，儿媳不上班了，准备在家休息待产。晚上儿媳和我说，妈，您要么回去吧。我没有思想准备，当时就懵了，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了，失声痛哭。 儿子从没见过我这样伤心过。儿子劝说，我听不进去，只是哭。儿子也跟着哭，我彻夜未眠。第二天早上，儿子上班刚出门，儿媳连鞋子都顾不上穿好，他拉着就跑出去了。我随后追出去，他挺个大肚子，我不放心啊，没看见儿媳的踪影，周围也没找到。我给儿子打电话，原来他追上儿子，跑到儿子单位了。我思前想后，都是我不对，哭啥呢？有话好好说嘛。想想是舍不得来回上千元的车费呢，还是怕路途颠簸劳累呢？这不是利益心在作祟吗？这不是怕吃苦吗？哎，真是差劲儿。晚饭后，我让儿子把儿媳叫出来，想沟通沟通。儿媳都不愿和我说话，叫了两次才出来。结果是没等我说，儿媳已是牢骚一大堆，怪我没提前来照顾她。她挺个大肚子上班，还要做饭做家务。现在我来了，把她丈夫都逼哭了。我善意解释一句，她面带怒气顶两句。我说，我把你当闺女一样看。他说，怎么能和我妈比？你是假惺惺。他当儿子的面睁眼胡说，和婚前判若两人。我无语了，看到儿媳这么的不可理喻，儿子非常气愤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叫儿子给我买了车票回家，临出门儿媳也没和我说话。想着儿媳的那些话，看着儿子此时含泪送我的无奈，我心里那个怨呀，气呀，这就是我心目中当闺女爱的儿媳，为她我抛下病重的母亲，真是不孝啊。心里一阵阵说不出的悲哀难受，感到剜心透骨的痛。我回家后一星期，母亲病故了。办完母亲的后事，儿媳的产期临近，我思前想后，还得再去。我怎么能记恨儿媳呢？她这是帮助我宵夜，提高心性，涨工，提高层次呢，是一举四得的大好事啊。她这是来成就我的。生孩子是个大事儿，身边没人怎么行啊？产后需要补养，得在家里做些营养可口的饭菜送医院去。儿子和亲家母，医院家里的也忙不过来呀。这次我和丈夫一起去了，母亲刚刚故去，我还带着笑，亲家母与儿媳视而不见，连句礼节上敷衍的问候也没有。我没放在心上，该怎样做就怎样做。我给儿媳10000元，还有亲戚们托我给带的也都给了她。我想他会感受到我们的善意的。儿媳临产到医院，我和亲家母一起陪着她，下午进了产房，孩子不出又回到病房，晚上我让亲家母回家安稳地睡觉，我和儿子陪她。半夜又上产房折腾了一夜，孩子再不出准备剖腹产了。我叫儿子和儿媳，我们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早上大夫查病房时，正好碰上其中有一位有经验的老大夫，他说他去产房看看。他去产房给儿媳推揉一阵子，孙女儿顺利生出来了，母女平安。感谢大法，感谢师父，这是大法师父安排的呀，哪能这么巧就碰上这老大夫呢？做饭送饭，医院家里忙活了一星期，儿媳出院了。安顿好儿媳与亲家母，我们回家了。孙女儿满月，亲家母走后，我们又去照顾儿媳，做饭家务吃喝等等一切花销我们全包。可儿媳没有好脸色，说坐月子没补养好，一个月子就吃了8掌大的一条鱼。孙女儿过百岁，我们给买了金项链，儿媳高兴，但没过几天又是老样子。我想这样对她也不好， 这些也不能跟儿子说，以免生事。我们回家了。过了近两年，我们老两口想看看孙女儿，得知我们上车后，儿媳带着孙女儿回娘家了。我们等了一个多月也不回来，静心一想，算了吧，别等了，过于重亲情了。我们要走，儿子不同意，说我不能再迁就了，他目无尊长，没大没小，没有道德，别人付出多少都没想到感恩，认为都是应该的，为一点小事就闹离婚，我一忍再忍，现在我要提出离婚，顺他的意，他别想再进这个家。看着儿子悲愤的样子，再想想儿媳的所为，他真不配当我家的媳妇。但静下心来仔细想后，我劝儿子不要一时冲动铸成大错，婚姻可是天定的，不要跟着现代人的观念往下滑，把婚姻当儿戏，三句话不对就离婚。假如离婚，就他那样，他那脾气，嫁到哪儿也好不了，我们也要为他想想，再说孩子也得给毁了。电视播的，周围看到的，多少离异家庭孩子们的可悲例子，一个个触目惊心，可不能为了自己毁了孩子呀。你岳父和你闲聊时讲给你的，他父母经常吵架，母亲甚至动手打父亲，打他时打断鸡毛掸子的暴力场景和他们那儿的风气，他幼年时已深入骨髓，不是一天半天能改变的。为了他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们要给予善心、爱心、耐心对待。环境可改变人，我想慢慢他会变的。曾和同事们聊天，同事说婆媳是天敌，我说不可能，我就一个儿子，也没有闺女，我喜欢女孩，儿媳就像闺女一样，我对她好，人心换人心，八两换半斤，怎么可能呢？现如今这是让我碰上了，想想这都是自己招来的，是冲我这心来的，这是让我放下儿子、儿媳、孙女一家人欢欢喜喜在一起的美梦。快醒醒吧，为亲情耽误了多少正事，身累心累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也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何必自寻烦恼。此后我们不再牵挂，只是后来儿子为孙女儿上学方便买了学区房，我们给了一些钱帮助打贷款，几年后，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回家，欢欢喜喜看我们来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如果我没有学大法，就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完整的家。第二部分，与同修相处中修自己。在与同修们的相处中，我经常不能看到同修善良的一面，只看到同修不善的一面。有时甚至抱怨，比如有个同修，我感觉他眼睛老盯着别人，今天说谁说话不在法上了，明天说谁不敬师敬法了，可他触及到利益完全放不下，明摆着的都不敢承认，还掩盖，我打心里瞧不起他，厌烦他。如有的同修都修炼几十年了，遇到问题关难关键时总是过不去，我就抱怨叹息执着同修的执着，如有的同修误会了我，冤枉了我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怨恨抱怨委屈，心里翻腾不停，就想争辩出个谁对谁错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静心想，一点委屈也受不了，对了又能怎样呢？用人心人念人情衡量问题，怎么能走出人？总是看同修的不足，自己在法上提高了吗？同修是面镜子，想想他的不足，我大部分都有，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。修炼就是修自己，是否想拿别人的不好掩盖自己的不好？为什么不能善待同修，包容同修？为什么遇事第一念总是向外看，不找自己呢？ 再看同修，发现同修优点很多，尤其是别人批评也好，指责也好，从不吭声，一概接受。想想我相差太远了，听到批评就闹心辩解，但文化毒素没有去除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才是。一天读了明慧网同修的一篇文章，为什么不能包容同修呢？其中有一段话我深有感触，这段话是：对待同修应该正视同修间有差别，每个人包括自己执着的方面不同，执着心的多少不同，对法理认识的不同，先天因素和后天带的东西不同等，允许差别的存在，才能包容不同状态、不同执着的同修，放下自我，平和面对所遇所见的一切人和事，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和量身打造，为的是给自己消业、净化、提高层次。当自己能善用向内找这个法宝，就会看到自己遇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，对方的不可理喻恰恰映照的是自己某方面的执着，也未点明自己深藏不知的执着的，有未给自己消业的，一切师父都做了最好的安排，为度每一个弟子都用心良苦，无微不至。真是惭愧，放下自我向内找，同修之间发生矛盾也好，误会也好，修炼了哪还会有偶然的事，发现每次的碰撞都是师父有序而巧妙精心安排的，让我提高呢，让我暴露出了没有觉察到的执着心，是我放下自我，放下私，把自己放低，谦卑，善待众生，善待同修，应珍惜同修间的圣缘，自己只是沧海一粟，卑微而渺小，有何资格、何德何能瞧不起同修，抱着妒忌、自私、自我，回不了天上的家。危险的妒忌心、自我膨胀、为私为我的肮脏心，它拽着我、绊着我，使我不能提高，暴露出来了，我抓住它，解体掉它，让它死，让它灭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抱牢向内找的法宝，形成向内找的机制，时时警醒自己，不给旧势力任何可乘之机，彻底解体旧势力的邪恶阴谋、邪恶安排，遇到的一切都要依照法做，用法衡量问题，纯净自己，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做事先考虑他人的感受，修成无私为他的高尚人，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，兑现誓约，完成好自己的历史使命。一点体会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 将和大家分享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。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，从2008年得法至今已经17年了。从那时还上初中的我，到了如今已经工作步入社会，师父一直在看管着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，一次次的给弟子机会，终于在正法即将结束之际，真正明白了修炼，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。一，真正走回修炼。小时候听我姨奶说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就会给我开智开慧，考试能考好，还能没有病。其实这是当时姨奶在给我讲真相，让我知道大法好，大法的超常，但我却对这些神迹痴心，非常相信大法好，这给我后面得法埋下了种子。初中二年级得法后，一直没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修炼，也不知道修大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，就是知道好，知道能没有病痛，能长生不老，能聪明，能考好大学，学习成绩好等等。修炼的基点没有摆正，自然就无法坚定地修炼下去。就这样，我从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、硕士、博士期间都断断续续带修不修的，可是大法在我心中扎根了，我深深知道大法好，师父好。来到大城市读研究生后，真是被常人社会的花样迷住了，无法静心学法修炼。可是玩乐过后，留下的是夜深人静时深深的迷茫和空虚。我经常一宿一宿的失眠，睡不着觉，为常人中的名利情气恨而苦苦煎熬。每每这时，我都会想到大法，想到师父，可是又觉得自己太差劲，差得太远了，应该是不配做大法弟子了，也很难修上去了，也就没有勇气，没有正念去捧起转法轮学习。直到2025年元宵节的那天，我不知怎的，感觉上班时心里非常难受，啥也不想干，觉得这一切都毫无意义，这些工作、男朋友、名利都有什么用呢？当时的我就是活都不想活了，啥也不想干，感觉活也没意思，死了还犯罪。脑子里还记着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过的，自杀是有罪的。我想这可怎么办呀？回家后，我想那就看看神韵吧，今天晚上是有重播的。当天非常顺利的就登入了动态网，看到了神韵。第一个节目看到我们随着师父穿越层层宇宙来到中原大地时，我就泣不成声了，仿佛我明白的一面苏醒过来了。我好像回想起了亿万年我们在人世间辗转轮回，生生世世在人中苦苦煎熬，就是为了等待今日能幸遇师尊，幸遇大法。当看到传统文化的展现，中国古典舞的秀美与柔韧，主持人的温柔与正派，歌唱家们的音乐，句句都在向我打过来真善忍的强大能量，清洗掉了我在常人中看到那些不好的电影电视所留下的余毒，现代变异观念。我的主意识终于清醒了，我要修炼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还能让我想起师父的法，还能让我看到神韵，师父就没有抛下弟子，是旧势力的阴谋和那些业力不想让我修炼，往我脑子里打， 你修不了了，你不配。我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，是师父在主掌天地，是大法造就了一切。二，去掉名利心和有求之心。学法时有很大的干扰，我就开始背法。我体悟到师父一直在点悟我真正二字。原来我以前并不是修炼，只是停留在大法的边缘，受到了大法在人世间这一层最低的恩惠，并没有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。通过学法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修炼就是来吃苦的，不是来求得人世间的好处的，不是来获得好的学习成绩，不是为了身体舒服，不是为了没有烦心事。相反，修炼就是要吃苦，自己欠下的业债能不还吗？修炼就是有不顺心的事，正是这些不好的心、执着心才让我一次次偏离大法。修炼就是要不看重利益，不去求得常人中的好处，不是和别人去争去斗的。在背法中，我真正的改变了自己。在同事说话刺痛我时，我能想到师父的法，不去争斗。在别人不尊重我时，我能想到是去掉我这个求名的心。悟道后，对方立刻就转变了，真的很神奇。一次在地铁上，我明明觉得自己没有侵犯别人的利益，可是他就在我旁边指桑骂槐地说，真没素质。我当时一下火冒三丈，差点想骂他，但我马上想到了我是修炼人，可是心里却还不平，我也没碍着你事儿啊。但是当我放下心来向内找的时候，我发现是党文化的毒瘤。在自由社会，能有我这样硬挤上地铁的行为吗？哪怕我真的没有踩到他，可是修炼就是修自己，不是看人中的对错。悟道后立刻觉得海阔天空，心情也平复了。这一切都是在为我的修炼铺路，都有我要修去的心。通过持续的背法学法，我真正的明白了什么才是修炼，真正的修炼。三，我退，我退，你拯救了我的灵魂。读硕士期间和一位老师 B 关系不太融洽，但现在都在一个办公室，也得好好相处。要和他讲真相前还有过顾虑，不知他是否愿意接受我说的。但那天他格外的热情，主动地问我下班了回家都干什么。我说经常翻墙，看到些真实的消息，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，讲了善恶有报、藏字石等。他说，共产党亡不亡的和我也没关系，我也等不到他亡的那一天了。我说，人可不只是有一世，美国的催眠疗法让人清楚地看到前世和今生的一些关联，你从心里退出来，你就和他没关系了。突然他咯咯不停地笑，平时在我印象里他都是眉头紧锁，从未有过如此爱笑。他一直在笑，还说，我退，我从心里退。为啥这事让你这个东北人说出来这么搞笑呢？我当时不太敢相信他说的，又问了一遍，你确定你退是不？他说，我退，我退，你拯救了我的灵魂。你让我知道我还能信神，我之前都想我只信自己，谁也不信。 B 老师的反应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，当时讲完的感觉真的神清气爽，心情开阔。师父讲的一切法都是实实在在的，就看你能不能真的做到，真的做到，法理就显现出来了。从那天起， B 老师和我的关系融洽了很多，之前的很多误会也都解除了。大法能熔炼一切不正的因素，那时我的心没有一点顾虑和害怕，智慧也在涌现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加持弟子，鼓励了弟子。我租住的房子每个月会有人来定期清洁，新来的这个大姐看着就不面善，也不笑，也不说话。可是师父要我们讲真相，没有挑选，挑选不是慈悲。 于是我正念清除他背后阻碍了解真相的邪恶和自己心里的畏难情绪，怕心怕他不接受等。他进来之后，我主动和他打招呼，突然看到他这次表情比上回来我家要温和些，也给了我信心。可是犹豫半天没找到切入口，我就问大姐，你孩子多大了？就聊到了挣钱供上学多不容易，说到共产党的坏，大姐很认同，我受到很大鼓舞。又讲了天安门自焚，她激动地说，啊，那个我知道。我说，那都是假的，都是江泽民找人自导自演的，被国际上认定为中共最大的骗局，欺骗中国百姓，毒害全世界的众生。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，是按真善忍做人的。大姐激动地说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还真不知道共产党怎么这么坏啊。我看她很接受，问了她入过邪党没，她说啥也没入过。我说那就太好了。后来我们又聊了很多，最后她走的时候竟和我说，谢谢你，和你聊天很开心，也让我知道了许多不知道的事。我们很愉快地告别了。大法太神奇了，只要我们的基点是救人，在法上念正效果就好。我深深地感受到是师父在鼓励着弟子多去讲真相，不要注重表面，去除那些观念才能救了人。虽然我还做得远远不够，仅在面善的认识的人中找几个合适的机会讲了一下，但是师父一直在鼓励着弟子，并且不断地点悟着我。虽是万分懊悔以前的不精进，浪费了十多年的时光，可当我真正的明白大法是什么，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我已没有那些怕来不及修不成的人心了。我能得到大法的亿万分之一，其中已是尽着师父无量慈悲生生世世的看护，弟子才得以人身来到世间。唯有怀着对师父和大法的虔诚和感恩，放下渺小的我的全部，在大法中熔炼，修好自己，做好救度众生的事，才不负师尊和天国众生的殷切期盼。弟子叩谢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身边环境中修去自我，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8日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青年大法弟子，在此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修炼中修去自我的体会。我性情急躁，主要原因是我不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，觉得虽然脾气不好，可是我没坏心呀，脾气来得快去得快，心直口快，不算什么大事吧。从我想修去自我开始，师父就安排了很多机会。一，疫情开始后，我想增加每周的学法时间，恰巧一个同修说，他认识一个70多岁的老年同修，没有学法小组，一直自己在家修炼，想帮他找个同修一起学。我很高兴地跟他过去了，到了之后才发现，当时同修的状态很消极，他说自己念不好书，怕影响我。我说没关系，不影响。真的一起学了一次才发现，同修确实读书磕磕绊绊，还总读错，可是又不让你读。他说别人读他跟不上，只让你听他读。结果一个小时下来，学了才不到半讲。我性子急，不禁产生了退却之意。这时同修说，哎呀，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能不嫌我，我自己在家也总读不好，我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帮助，然后你就来帮我一起学法了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我说没谁帮谁，都是师父的安排。我心想，既然是师父安排的，我不能走，与同修一起学法共同提高，这一定是为了磨我的性子的。想是这样想，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还是心里静不下来。于是我找到另一个同修阿姨交流，她读法读成这样，我怎么能让她改一下？谁知同修没有说她不好，反而说我，你的正念在哪儿呢？你应该有坚不可摧的正念，学法的场不容干扰，不能干扰你们两个人。你的念足够正，那些干扰因素还能干扰到他吗？我也想到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能量场这一小节中讲的法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我说，通过学法来纠正干扰人念错大法的物质。于是后来每次和他一起学法，我们一起先发正念，同时我比其他时候学法更集中精力，不敢走神一点。几次下来，果然同修不再一句话反复读，几个月后他学法读书就正常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磨去了不少急躁心理，精神集中，学法入心，收获颇丰。二，母亲同修要翻新房子，后面装修出了点问题，我说要找装修队要说法，母亲说已经这样了，自己想办法修修就好了。我开始发脾气，指责他不听我的。我跟同修交流说，我怎么总是不祥和，今天因为如何如何与家里人发脾气。同修说，你是不是太坚持自我了？我心里的不平一下子消失了，我反应过来，其实母亲的做法才是为别人着想，而我坚持的是人的理，你给我装修的不好，你就要负责，并且我还要母亲跟我是一个想法，我完全不像个修炼人。我想了想，修炼中很多的争执和矛盾，都是由坚持自我产生的。生活中，儿女方方面面都要听话，孩子不听，我就会气得不行。工作上，如果领导下了一个指令，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了，我就和他人抱怨，消极执行。有时同修之间交流，看到了同修缺点指出来，如果发现对方不听，我就说你不听师父的话。有时协调配合做大法的事情，发现争论的背后并不是在讨论方法哪个好，而是谁看不上哪个同修，从而他说的话就完全排斥，或者另组织一些跟自己观点一致的，按照自己的观点做，意识不到维护的不是大法，是维护自我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。三，有一件事听起来有些可笑。孩子出生后，我不懂怎么带孩子，就从网上搜方法。一次孩子半夜大哭起来，我抱起来按照网上说的安抚办法不管用，便跟他说，再哭就不理你了。他哭得更厉害了，我胳膊实在酸痛，心里也烦躁。这时产生一念，刚生的婴儿应该是没有常人观念的，是最纯净的身体了，我应该去考虑他的需求，而不是考虑自己的需要。是啊，大法创造的生命自然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，什么时候该睡觉，怎么你反倒相信了科学，只是畏缩的想让他停止哭。放下观念为他着想，自然能感受到他怎么了。我立刻平静了下来，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。这时孩子的哭声就停止了，趴在肩头睡着了。后来只要孩子哭，我自己保持内心平静，很容易就知道他需要什么，安抚得很快。别人都夸我的孩子乖，不爱哭。四，丈夫没有修炼大法，他和别人合伙做生意赔了钱，也没有了工作，而且很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。他的朋友却一有事需要帮忙的就让他去做，有的手续很繁琐，明明应该花钱找专业的人做，也让他去跑手续。我看到后说，你的时间不值钱吗？为什么他自己的事情不花钱找人让你免费给做？我丈夫说，你不是说人的价值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吗？我做这件事能帮到他，那么我做的这件事就是有价值的。我对于别人来说能帮到别人，我就觉得很好。我当时就非常羞愧，我说，你说的对， 我师父说要为别人着想，而我却在得失中想问题。他说，我也是经常听你说一些道理才改变的。我说，是师父和大法的作用，我虽然是修炼人，跟你说了一些法理，但做得还没你好。他说，我听了有道理就做了，你是光说不做呀。感恩师尊慈悲苦度，让我的修炼环境仿佛是面镜子，很清晰地照出我的不足之处，并给出了正确的示范，弟子今后一定更加精进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微风携着春的清新，小的春日窗口探望，被眼中寒气渐渐消失，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，春天来了，带来好时光。想起那小的春日窗口探望，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，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，春天来了，带来好时光。想起那像露出地面的禾苗，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，喜得大发茁壮成长。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方向，天空大眼去寻找梦想，一切都是真正的春天，踏上人生旅途，心情欢畅。踏上人生归途，心情欢畅。
以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